感谢爱我的天父，当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圣所，同心合意的来敬拜、称颂、赞美、侍奉、感谢的时候，知道你在我们身上已经显明你丰盛无比的恩典，是吧？保守我们身心里的康健，让我们能在安息主日，是你自己分别为圣的主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领受安息。谢谢主，你是这样子的何等的宝贵的主。主啊，甚至你说在我们的人生风暴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你坐着为王，要直到永永远远，你必将平安赐给我们，你必将恩典赐给我们，你必将力量赐给我们，让我们总是在风暴中定睛在你的身上，得享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平安。我们谢谢主宝贵的应许，我们就愿意紧紧抓住这个应许，在今天在诗歌中给我们真实享受在你里面的安息与平安。我们更愿意在每天生命中经历你自己的大能。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穿过人生的风暴，你仍然坐着为王。我们谢谢主你自己宝贵的应许，谢谢赐给我们属天的平安与福气，各样属天的福气是归属于我们。我们献上我们衷心的感恩。今天主啊，我们赤裸敞开在主你的面前，愿意主啊你自己圣善的灵在我们心中来动工，让我们在这个人生风暴，在这末世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定睛来仰望你。我们也知道当你来的时候，你的心意愿意我们能够为你做盐发光，成为一个发光的圣徒。求主你自己来引导我们，启示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将这一段时间交托在主的恩手，求主施恩祝福引导，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一起要来一起来思想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题目，你可以看到属神发光的圣徒啊，那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是有特别的意思的，不是说只是这样发光而已，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我们要说他这个是讲到我们是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这里讲到在圣经上讲到，对于神的百姓来说，他说有一个大艰难，这个大艰难有天使长米迦勒来保护他们。然后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倒是没有这样子的大艰难的。那么这明显是讲到末世情况。如果单单我们只听到说天灾人祸，就知道哦，这几十年来没有这样啊，有史以来没有这样。那、什么？你现在在报章杂志或者任何的报道，你常常听到这样的信息。其实在前几年我都还不觉得有这么多，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 trend 这是慢慢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你听的这个话会越来越多。但是这边讲到说明路在生命册上必得拯救啊，这是个很明显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名册啊，我们也要思想一下这个名册。睡在尘埃中的许多人复兴，讲到我们一个复活生命伟大的一个盼望，其中有得永生的，其实都是的，有人复活的生，有人复活怎么样，哇，要受审判啊，受羞辱，永远的被憎恶。但是我们今天的信息是Central最后一节啊，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天上光有众星辰的光，有月亮的光，有太阳的光啊。他说什么样人可以使得到这样子的光呢？是使多人归义，多人归义，我们要一同来思想什么叫使多人归义啊？这样的人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今天我们信息的目的是我们一同在这个末世同心的思想怎么样为主发光。很明显的，这是我们这个信息的主题。好，那我们在前言中讲到那时先知但以理所领受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时刻是什么时刻？很明显的，在但以理书第十章、十一章、十二章里面讲的一个最后最长的最大的一个意象，那里面所记录的，我们在上礼拜我们讲到十一章里面讲到一个大灾难啊， 讲到大灾难的来临，讲到敌基督的出现，并且讲到哈米吉多顿大战。那这是我们讲到，这是中东最后的一个大战哈。那其中提到天使长米迦勒特别被神差遣来保佑以色列这个国家。其实天使不但是保佑以色列国家，其实各国都有征战的。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圣经是这样的应许啊，圣经是这样的应许，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承受救恩的人，他说有天使在那边来服侍我们每一位啊，是服侍我们每一位啊，服侍我们每一位。我想我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这个也是在雨天的时候，明明是觉得要撞车了，因为刹不住车，跟得太近了，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居然闪开了。我在心想说为什么会撞上，怎么会闪开了。其实啊是有人在那边保护我们，有人在那边保护我们的。那你就说既然我们有天使来保护帮助效力为我们来效力，那是否神的百姓就免除所有的困难和试炼呢？很明显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单单因为你我是基督徒，并不表示我们免去这世上所有的困难试炼。我们在这个流泪谷的凌晨的道路上，病痛、困难、挫折、失望是所有的人都经历的，不论你是信徒或是非信徒。但是信徒和非信徒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异，就是是否神与你同在。神的同在是那差异的最大的差别，是那个显出差异的差别啊。因为神与你同在，圣天使也为我们效力，在属灵征战中间，请注意这句话，天使天军站在我们这边，不对，更正一下，天使天军是站在神那边。当你我们站在神那边的时候，天使天军为我们征战啊，请你注意这个是不太同的啊。当约书亚看到一位拿出的一个宝剑在这里，他说啊，你是不是来帮助我们？这位耶和华使说 No， 我不是帮助你们的，我是来带领做以色列军队的元帅的，是你们要跟随我的。让我们在求取神的帮助的时候，不要说哦，天使帮助我们，这个神站在我这一边，不是这样，是你我要跟随主耶稣，是站在神那边，这时候天使天军为我们征战，好不好？因为我们站在神那边，所以天使天军为我们征战。好，请你注意这个差别。所以圣经上讲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所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是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在各式各样的难处、困难、痛苦、试炼临到我们，为的是因为他已经在万事上定下让我们来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模样。所以你当你非常的痛苦，在忍耐在挣扎的时候，请注意有一件事发生了。你在过去这么的痛苦挣扎的时候，当你回想一看的时候，你说我的忍耐增加了。请问那个忍耐是什么？是属神的生命，而那是圣灵的果子。那正是神要做的事情正是神要做的事情。好，我们感谢赞美主。既然我们讲到说预先定下他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今天我们跟上个信息我们把它连起来，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我们要把上次连下起来。这个图表啊，请你要非常的注意。我们上次讲到我们整个西方的文化是在希腊文化之下，希腊文化传统之下，它是强调理性理智的，它是强调人文主义或者文艺和科技的这非常强调这个辩论，非常的诡诈辩论学的等等 非常强调这个系列。中国文化它是非常讲到道德传统的，那道德是人本的道德，不是属神的道德，请你注意，它是讲到人为本的道德，讲的道德。那么我们讲到传统呢，是非常的重视家族，甚至然后的扩展到国家，所以我们四书五经常这样说啊，我们诚意正心修身，然后开始齐家，然后下一个是什么？治国平天下，对不对啊？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不要忘记那是人本的啊，是以人为标准，是人这个道德的标准，不是讲属神道德的标准，那差的十万八千里了。圣经的文化，或者讲到基督教犹太的文化，它第一个是讲和神的形象，你我是从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它强调神本的一个生命，神本的生命。我们忘记为什么强调神本生命，因为当我们和神形象，亚当夏娃犯了一件事情，他有没有继续走这道路？没有，他这个走他自己道路。所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神说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走这条道路，那个生命要更加的丰盛，然后因为这个生命的丰盛使我们得到基督的平安。今天我们的歌词里面一直强调一个平安，那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好，如果你比较这三样，这两样啊，基本上都是以人为主的，对，人为主。而人的生命里面呢，他是增进嫉妒仇恨凶杀，那个是没有办法停止的。增进嫉妒，如果你不控制自己啊，你会发现呢，我们在查经的时候都有增进嫉妒，你知道吗？对不对啊？这个一个站一个，一边站一边，然后就开始也没有停止的。我们需要禁止我们的口，禁止我们的口，因为那增进嫉妒的心是永远不会停止的。个人、家庭，你的夫妻为什么吵架？那个增进嫉妒心有没有停止？没有停止。为什么一个公司会吵架？啊，增进嫉妒没有停止的。社会是这样，国家是这样，家庭是这样。教会如果不在圣灵的大能之下，我们个人的相处仍然是这样，仍然是这样。请你记住，既然是这样，那么这样子的人文主义，一个人本的一个景观，它的结局一定是核战、战争和毁灭。而这个情况是整本圣经都预言指向这个人类的一个结局，几千年来没有改变，几千年来也不会改变。既然是这样，你我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的盼望是在这里，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重新回到神本的生命，一个复活的新生命，我们享受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平安。好，既然有这么大的轮廓的时候，我们要回到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不要忘记整本圣经都指向这个人类的结局。好，我们今天要回到圣经的时候，首先我们讲到以色列的大艰难啊，以色列大艰难。当我们讲到以色列大艰难的时候，因为这是整本圣经的一个指向，整本圣经的指向，我们谈到以色列其实谈到世界列国，因为整个联合国都是攻击以色列的，一直到今天也是一样。好，既然是这样，那我们说啊，嘿，你知道吗？中东战争呢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这我们很大胆的来解这个预言。为什么？因为雅各书上说，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的灵的耶和华说，我必使耶路撒冷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这末世也论到犹大。他说啊，有一天世界列国要来攻击耶路撒冷。其实今天已经联合国已经是这样的，已经是这样。好，哎，这个撒加利亚书是今天2400年前的，居然敢发这样的预言， 说世界列国就要攻击以色列，其实现在就是这样、哦、好，那日很明显的末日，我必使耶路撒冷下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个重石头，凡举起他的必受重伤。神自己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啊，自己要解决这个问题。世界各国都瞩目在中东，因为那个地区盛产石油。如果没有那个重石油，我们今天车子就不能动了哈。苏联的地中海的舰队，美国的第六舰队都在那里打转了。联合国安理会各样的调停，而中共的纷争从来没有止息过，从来没有止息过。那我们这次讲第一，第二，我们讲到巨大灾难是无可比的。我们刚刚的中东战事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呢，其中包括有另外一件事情，讲到巨大的灾难是无可比的。有一个巨大的灾难，以色，下面是以色列，论到以色列和犹大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听见声音，是颤抖而不平安的声音，你们且访问看看，男人有惨难吗？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叉腰，像惨难的妇人，脸面变青了呢？哀哉，那日伟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的。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得救，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马太福音是新约，刚刚我们讲的是旧约，耶利米，都讲到同样一件事情，有一个大灾难，在这个大灾难是从来不曾经历。我们说，我们如果把它讲六十亿人的话，根据圣经的话，至少是50亿人以上，那个叫做大灾难，好，那我们是在这个大灾难，那还得了？那我们讲的以色列是怎么样情形？他说啊，以色列全家仍然要得救。那这个全家的得救呢，是我们值得我们思想的啊。这个罗马书是这样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这是指对所有的基督徒说的，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污。他不是不审判的，可能那时候只剩下三分之一以色列民，三分之二全部被审判掉了。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所与他们所立的约。当然这是指旧约了，因为信徒被提了以后，这谁还是要持守他对以色列的约。那么这个约呢，成就是在什么事上？是生命册上必须有名字啊，这是跟我们就开始有关系了。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位，如果我们要与神永远的同在，你必须在这生命册上有名字。好，你必须要这么有名字。在圣经上讲到这生命册有很多的地方啊，摩西讲说，倘若你肯赦免以色列的罪，不然求你在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字。哇，摩西、保罗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所以神大大的使用他啊。诗人讲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上吗？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因信称义的人之中。这讲到生命册啊，讲到生命册。所以启示录有这样讲，我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有另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因此我们讲到这生命册是非常的 crucial 的，你我必须在生命册上。请问生命册上记载很多事情啊、哦，案卷所记，照他们所受审判，要这是生命册，只记录了义人因信称义的人的名字，全部都在生命册上。 按着生命册上所行的善恶来受报。那你我的名字怎么样可以记录在生命册上？是我们自己写上去吗？我这边有钢笔，我来写。哇，那个太高了，那个册子太远了，你够不到。是不是你我在写？不是你我写，是谁在写？很明显的主耶稣在写，或者主耶稣叫加百列写，不是我们写。怎么样能够在生命册上呢？圣经上说，一个人必须悔改认罪，接纳耶稣十字架上的救恩。神赐给他一个新生命的时候，你的名字立刻就在生命册上，那是唯一的一个记录的方式，唯一记录的方式。我们你我需要悔改认罪，接纳耶稣一个新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是一个复活宝贵的新生命，而这个生命确实能够确据，能够使你有确据，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好，我们要继续说多人复醒得永生。这里讲到多人，为什么不说所有的人，只说多人？这圣经上不是讲所有的人，譬如说约翰福音5:29说，他说啊，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每一个人都要复活，行善的复活得到永远的生命，作恶的复活定罪。那就表示所有的人都要复生了。哎，但是圣经没有这样说，他说许多人啊，许多人。好，我们看看许多人为什么只说多人，我们稍微研究一下啊。只说多人呢，是因为有一些人，少数人在主来的时候是活着被提见主的。过去2000多年以来，所有的信徒是的，他们在名册上，但是他们是不是活着的？绝大多数的信徒当主来的时候是死的还是活的？绝大多数信徒在主耶稣来的时候接我们的时候是活的还是死的？是死的啊，是死的。少数的人在主来的时候是活着被提见主的，这是少数的人。那只说多人，因为复活的时间有不同啊，复活的时间也有不同啊。只说多人，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永世的隔绝，在得救和失丧的人之间，这中间有个永世的隔绝。哇，这个永世的隔绝相当长，多长呢？这个中间的复活，第一次的复活和第二次的复活中间相差了1000年啊，至少1000年，千禧年之间。这是在启示录第20章啊。好，所以我们期盼这个荣耀的复活，这是我们最大的荣耀的盼望，何等的美善宝贵。很可怕的是，也有许多的人，可能是更多的人，他们受羞辱，永远被憎恶，要承受神公义可怕的圣洁的审判。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思想的啊，思想。今天我们的信息目的是在我们今天现在所要讲的啊，智慧人必发光，智慧人必发光。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时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请。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时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我们今天信息的所中心，因为我们盼望我们有一天，我们在座每一位都在天上，使多人归义，神说我们会发光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发光也是代表我们的赏赐。好，所以我们今天一起要来这思想，主呼召智慧的人，主呼召智慧的人。智慧的人做两件事情，第一个为主发光，对不对？为主发光，活出一个见证主的好行为，这叫做为主发光。请你把这个深深的记在脑里，活出见证主的一个好行为，这叫做为主发光。第二，智慧人，什么样的智慧人？使人归义的人。他不但活出一个见证主的好行为， 他并且带领别人归义。带领别人归义有两个方式，有两个方式，请你注意，带领别人归义有两个方式，请你要记得非常清楚。第一个，领人归主。当你传福音给人家，带领一个人归主，包括你的至亲骨肉，包括你所爱的每一位，你的父母，你所知道的亲戚朋友，当你带领他归主，哇，这个是使人归义啊，领人归主，这是我们非常重大的一个使命要重视。第二个使人归义的方式，领人行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非常的明确理解，就是说什么叫领人？领人灵命长进，这个是很明显的正的事。走门徒的道路，哎，我们的门徒带领就是指这件事。我们引人行神眼中正的事。第二，我们要引人过信靠顺服的生活，甚至在你大患难中的时候，引人灵命长进，走一个门徒的道路，过一个信靠顺服的生活，这个是归义。所以请你把这个图表深深的放在你的心中。智慧人是为主发光的人，为主活出好见证的一个好的行为。我们常常说修桥补路盖医院办学校，这是不好行为？不一定，那不一定。他是为他自己的名声，他为他自己的虚荣，他为他自己的骄傲，他为他自己的一个景况来做的时候，那是他在做败坏的事情，他在做个邪恶的事情。所以千万不要误解我现在讲的好行为，为主发光或者见证主，一个好行为一定是见证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如果是见证自己的荣耀，这是不好行为？不是，那是一个败坏的行为。好，使人归义，领人归主，领人行神眼中正的事，灵命的长进，门徒的道路，信靠顺服的生活。好，我们在这个景况之里面呢，讲说讲到灵命长进啊，门徒道路，信靠顺服生活，我们每一个人灵命长进的层次和我们个人生命胜过的对象，我们需要胜过的对象一不一样？一不一样？我们层次一不一样？我们每个人灵层一不一样？不一样。我们的软弱一不一样？不一样。我们要胜过的目标一不一样？也不一样。所以请你注意这件事情。有人他的软弱是情色之欲，有的是爱情，有的色欲，有的是财产物，他看到哇 material 太好了。有的人是权势，有权，有力量，要做官发财。有的人是口腹之欲，不一样的。有人是自我，他自己太强了，他只爱他自己，他只想到他自己，他讲话也只想到他自己，因为我，他永远讲不完的我。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人软弱是不一样的，不论是色、情、财、物、权或势，或者口腹，或者是自我，每一个人不一样，一个不一样。既然是这样，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当主呼召智慧的人的时候，你我当怎么样为主来发光，而且我们的软弱是不一样的。好，如何为主发光，讲到是指好行为，不要忘记我们现在只是荣耀神的好行为啊。首先我们先定义这个好行为，你知道吗？好行为第一个是指八福，这个是你可能完全没有想到过的。请你翻开马太福音，翻开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在登山宝训，当主耶稣刚开始来传福音的时候，所有的门徒坐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主耶稣看到这么多的人，门徒来到他跟前，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让我们称为登山宝训。登山宝训， 他讲到第八节之后，讲到十二节之后，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第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光，然后第十六节，你们的光要照在人前。他其实讲了半天，是讲到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里面讲的话，那是讲到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所以所谓的八福是指属天良善生命的流露，虚心的人，邻里贫穷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连续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念叨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就有福了。原来是讲到这个八福，那个是讲到为主发光。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是修桥补路盖医院办学校我就好了， no， 完全跟那个没有关系啊。请你特别记住这个属灵生命的流露，你需要一个更新的生命，需要一个虚心，需要哀痛，需要温柔，需要饥渴慕义，需要怜悯人，需要清心，需要使人和睦，需要你为义受逼迫。嘿，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完全不同的生命。好，我们当讲到这样这个为主发光，讲到八福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下面我们讲到如何为主发光，继续啊，他说啊，你们的光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人家看见你的好行为，归于在天上的父。其实这个所谓的好行为是指什么呢？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故事，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是宣扬我们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一个美德，其实是讲一个生命，也就是我们讲的生命的流露。我们宣扬不是宣扬我们的好行为，我们宣扬讲的有一个奇妙光明者美丽的生命啊，是指宣扬那一件事情。如果你仔细这样思想的话，你对好行为就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啊，一个正确的观念。那个美德就是属神的生命，而那个属神的生命表现在我们讲的登山宝训的八福里面。好，这是我们再次强调刚刚我们所讲的。第二，什么是为主发光呢？在你的身上有没有基督的平安？我们这个诗歌里面非常，今天诗歌非常的宝贵，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平安哦？你有没有爱心、包容、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你有没有平安？你有平安？你有没有原谅你的丈夫？有没有原谅你的妻子？你有没有原谅那个得罪你的人？得罪你的人？有各样的贪婪、各式的情欲在心的人，他必得不到平安。这个是圣经上一直讲的，恶人必得不到平安。所以在圣经上是这样说，他说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陈牧师曾讲的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太宝贵了啊！请注意，他说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为此蒙召。哎，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没有基督的平安呢、啊？他说你的蒙召的有点缺陷。他说有基督的平安，你才表现你是个蒙召的人。如果你没有基督的平安，这有点痛苦。他说你还没有表现你是蒙召的一个人。他说为归为一体要存感谢的心。好，我们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为主作王，我们是为此蒙召。哇，所有属神的儿女必须要有这个确据，我有没有基督的平安？如果我现在在病痛当中，哎呀，我觉得没平安，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你必须让基督的平安胜过你的病痛。你说我有点关系不好，我不能饶恕他，甚至我枕边的人，哎，这个有一点问题，你没有基督的平安。这个应用在我们每一个关系，每一天的生活都必须有这个平安。你说这可能吗？当我说我没有任何仇人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我都不相信。虽然我的这个师母可以为我做见证，我没有仇人。我可以再一次跟你说，我没有仇人。可是很多人不相信，一定有仇人，一定有仇人，一定有仇人。我没有仇人，我可以睡得很安稳，我可以为每一个人祷告，那是神的恩典，那是操练出来的。不是以前我没有仇人，以前我的咔就把人吓死了。但是神的恩典怜悯，让我们慢慢的可以长进，了解我意思吗？你必须有基督的平安，那是神给你我的护照。第三，神给你另外一个你要为永生做护照发言的，是做眼发光的圣洁尊贵守己身。神的旨意要叫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也必须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这在今世是个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太多的混乱。很多时候夫妻不和，夫妻没有办法有平安，是因为有一方不圣洁。因为有一方不圣洁，甚至两方都不圣洁。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必须是圣洁的。神的旨意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乱的行为。第四，追求金钱，坚守正道，为主做光，为主发光，要非常小心，这是要付代价的，不是你所想象那么简单的。对提摩太保罗说，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情，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了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这是要付代价的。打仗是绝对不容易的。我们发现到了前方的战士，不论在伊拉克、在阿富汗，当他们打仗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抚平，否则他们会惊吓的。只要你关门，咚关一下，他就跳起来，他就准备要打仗了，你知道吗？其实那个是代表他已经不正常了。一个打仗的人，他非常的警惕了，他警惕了，只要一个响声，他马上就翻起来了。其实他睡在他自己家里的床上，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打仗是需要付代价的。你要为了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你为此蒙召，你我为此蒙召，你我为此蒙召。而且我们在这个真道上坚守主的真道，必须为这个主做美好的见证。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个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他为了要我们荣耀得到荣耀。弟兄们，你们要站立的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是我们口传的信上去，都要坚守。这个坚守是需要付代价的，这个坚守是需要，尤其在这末世的时代。你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大家都那样做，你为什么这样做？神是要我们坚守真道。第五，行善而受苦，行善而受苦。每一个人需要不同，但是有的人对这个是非常重要，是付代价行善而受苦。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呢？但你们若因为行善受苦忍耐，是在神看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行善受苦是神的呼召。你说我受苦，结果我在做好事，我在做讨神喜悦荣耀神的事情，结果还有受苦啊。神说你是为此蒙召，我们是为此蒙召。你了解我意思吗？行善受苦。你说我是遵循神的旨意，神为什么让我受苦？你我蒙召就是这样，你我蒙召就是为这个，因为主耶稣也为我们受过苦，他是完全的善的源头，他受苦，他受苦，既然他受苦，给我们留下榜样，跟随他的脚踪行， 但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是这样，这个是在最后的，赐诸般恩典的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亲自成全坚固赐力量给你们，这是神的应许。那么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这是我们需要的，行善受苦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如果你说哎呀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受这个苦，因为那是神呼召你，神亲自赐给你。六，当你在受苦的时候请注意这句话，慈怜谦卑为仇敌祝福。哎，这个就比较难一点了，这是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胜过这个啊，但是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学习。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可以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主耶稣给我们榜样，在十字架上他说什么？他说天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同样，我们在受苦行善受苦的时候，我们必须说主要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也是在受苦中间。好，所以在圣经上说，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请注意，这个追赶不是追赶报复，是追赶和睦。我们追赶不是报复，而但是非常的不容易啊，非常的不容易。这个我不知道你会的，我会常常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当我在灵命很幼小的时候，那我就把人呢，尤其喜欢对我太太说，然后把这个人呢批评论断一番，心中大大的畅快，觉得说我口舌之快，讲完之后我觉得哎，我比他高了一点的了，你知道吗？对不对啊？这怎么不行？我比他高一点了，觉得我就比他好了。当我讲完这话，其实在圣经上，自己反而得不到福气，得不到平安了。了解我意思吗？因为圣经上说，你若愿意爱生命，享美福，你要禁止你的舌头不出恶言。有人得罪你，包括你的妻子，包括你的弟兄姊妹，如果得罪你的话，你要注意这一点，你是不是爱生命，你是不是愿享美福，禁止你的舌头不出恶言，反倒祝福。我们都在学习，我们都在学习。最后，殷勤长进，领人归义。这个是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请我们一起来读这些圣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请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的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基督耶稣永远的国。殷勤长进，这边讲到说我们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殷勤称义之后，我们加上德性，生命和信心要撇了，然后加上知识，因为我们偏离神道路很远， 我们要回到神面前，要加上圣经给我们的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要开始 control， control 我们的口， control 我们思绪， control 我们全身行为举止口舌等等，加上忍耐，坚忍坚忍，他说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敬虔，一个仿效基督神生命的心意，爱弟兄的心，使人归义啊，让弟兄们归主，然后归回到神的面前，有爱众人的心，领人归主。基本上这所有的信息在我们今天刚刚所读的这里面。最后在神的眼光中，谁是智慧人？当然刚才我们所读的已经告诉我们谁是智慧人，但是有一个故事要分享给大家。智慧人在我们人来看是有一个才干的人，他口若悬河，他雄辩动听，这是个很好的讲员，或是他是一个达官贵族，哇，这个有权有势的一个官员，我们认为这样，这我们中国人就会这样，是不是啊？学而优则仕，这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你一定，如果你问中国的小孩，他都要做官的。好，在这样情况之下，我们要问哦，神的眼光谁是智慧人？有一个故事这样，有一位发迹的一个商人要过世了。这个商人他是一个基督徒，那天他的妻子看他这么微弱了，所以妻子就对他说，要不要找教会的牧师来为你祷告？这位孱弱的丈夫说，不要，我请店里的那个挑夫约翰来为我祷告。挑夫哦，他说我观察他20年，他是一位好的基督徒，他是一个敬虔爱主的人，请他来为我祷告。他们就请这个挑夫约翰来为他祷告。在我们心中，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会心想说，哇，这个对牧师是不是很大的羞耻，怎么这不请牧师请挑夫？你完全搞错了，你完全搞错。在神的眼光中，谁是智慧人，谁伟大，你这个要讲得非常的清楚才行啊。神眼光的智慧人，不是世人眼中看为那些高贵的、高深的啊，看为哇这个赞赏的，乃是在主的里面，他是谦卑的，他是敬虔的，他是默默的为主做见证的，安安静静的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的，那是智慧人，就像那个挑夫约翰一样。你必须有个这样的正确的观念，否则你的生命会非常的崎岖的，一定要众人看见才行，这是不行的。圣经上最后我们一起来读最后一句话，请，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同心祷告。耶稣啊，我们谢谢你，尤其在这末世的时代，真理和邪恶常常混淆的时代，我们受了这世代的影响，我们看重才干，我们看重他的权势，我们常常认为说埃及的战马比你的智慧更厉害，但是主啊，求主你赦免我们，求主让我们看见什么是你所看重的智慧的人。而智慧的人谦谦卑卑的，他自己来到你面前追求长进，他谦谦卑卑的把人带到主你自己面前，使人归义，使人就是信靠耶稣成为他的救主，也让这个人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一个寻求踏踏实实走门徒道路的人。我们谢谢主，我们知道你给我们一个智慧人的一个榜样，从你的话语里面，求主你智慧启示灵带领我们走这一条最末世的道路，看到天灾人祸，看到我们所遭遇的各种的人生的风暴，你赐下一个饥渴慕义的灵，让我们看见你所看重的智慧，我们真正的成为一个智慧的人，能够为你发光。我们这样求靠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愿神赐福在座的每一位。